也就是法界这个所知障众，所以他不能够了解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随意妙用的这种功能，因为他只证到这个我空的真如，了得如来藏性是这个空如来藏性啊，所以他不能够了得这个因若处界其大等的就这个法执，他不能够了解。所以这个富罗罗尊者他听到这个佛所说的四可其大都是呀，即空即假即种，但是非因也非智也，那么是什么呢？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既然四可其大都是清净本源，为什么能够生起这个山河大地来呢？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有着疑惑，那么他的疑惑之处呢，就不了得在这个清净本源之中啊，他就不变之体，那么他有这个随缘的功用，所以成就了十法界的差别，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生起了疑惑啊，也就有这个四可其大之中而生起的疑惑。那么且后边有这个富罗罗尊者来问，那佛呢有的广开啊，破除他这种的疑惑。那么还有这个阿难尊者呢，也还有一点小小的疑惑啊，因为这个富罗罗尊者啊，他呢听到这个佛说的四可其大之文，那么所以生起这种疑惑，那么佛就一一的来给他解答。那么是解得到这个后边呢，就是说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圣净明心本就法界，是不穷人达，这何其疲劳肯其修正呢？那么阿难尊者听到这一句话呢，他又生起疑惑，这好像是随自然吧，不是啊，虽然不是因缘，是随自然吧，所以他也生起了这种疑惑。但是这两种疑惑呢，也不是说三言两语啊就能够给他破除，因此佛呢就广破，就是广开的一个详细的解释，也破除他们这个疑惑。所以才有的这一颗是广破于语，就剩下来这么一点疑惑，那么佛也需要给他们解说，使他们了解，然后除去他们这个疑惑。所以就是广破于矣啊。那么看一下如意大师这个注文呢，这个上文就是学理，这是指的这个四可，即性具象，这是指的这个其大。那么在这个四可其大之中呢，一一的都是这个非因也非智也，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而且呢，在这个其大之中呢，意义呢都是清净本然，本就法界。那么这种微妙的道理呀，富罗罗尊者不能够了解。其实佛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叫做着解无疑呀，讲的是很清楚了，就着然而解，没有一点可以疑惑之处了。就好像我们把那个果子那个果盖一解开，果子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佛把这个四个其大，每一个都是即空即假即种，把这个理论，把这个思想回归理论，已经是圆圆满满会讲得很清楚了。可是他富罗罗尊者呢，他在这个事相上而迷惑，不能够了解藏性随缘的这种功能作用。所以当机觉悟，这个阿难尊者呢，他是属于这个楞严经的当机，那么他呢已经听到前三节文之中啊，是大开眼界，就是圆满，就圆满已经是彻底的了悟了，永远断除这个疑惑的迷情。今者便为二乘之人法之重者双堂而已。那么现在以下的这半句不到一句，这半句之文吧，这些谈别的啊， 为了这个二乘五学之人，是已经断除了我执、法执还没有断除的人，那么他们这个法执是特别重，因此呢，他就生起了这两种的疑惑。那么这两种疑惑下边有啊、嗯，那么连请求佛的回答指示，而且呢，也解带说明这个最初这个五明升起的根本缘由，叫做穷哎穷起妄之缘，也就是究竟这个穷尽第一灭这个无明升起这个根本的缘由，皆在说明这种道理。必知迷悟五性，那么必知要使用这个无学的这个二乘俄罗汉等乃至声闻缘觉，那么他们法执众的人呢，使他们了解这个在这个迷味的众生无为的诸佛，也不管再迷再悟啊，解脱没有自信可达。因为悟是成佛，悟也没有自信，也是随如来藏的因缘悟如来藏而为叫做这悟，随境因缘而成佛。迷如来藏的因缘，那么是随染因缘而成的众生。所以这染迷染悟呢，他都没有自信，都是由如来藏性随藏性的随缘，有迷有悟是成佛转众生。其实迷悟呢都没有自信，那么穷此呢便可以啊称性其修，修非性外也啊。那么这所以但是这几句话你就可以了解到下边呢究竟如来那个同这个富罗摩尊者所说的是什么事啊。那么这一科又分为两科，初能视理性相本永，二能迷悟因缘无性。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科，明事理性相本永，明就是写法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如来藏性之理，这个之理，这个说明这个事相，这个事相指什么呢？就指这个事可其大，也好像这个十法界的这个以正二报啊，神心主法。有这个神心主法呢，它就变成了五蕴六入十处十八界，这完全都是属于事相。那么在这个事相之中呀，佛已经把它呀是一一的回归到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那么即空即假之中，把这个事相呀完全回归到这个理性之中，就是会事于理。性本具相呢，这个是随其大，那么是这个如来藏性之中啊，本来就具备有这个其大这个指向，这个其大指向也是指的十法界所有的其大指向，它有染有净的不同。其实事与理本来是融合的，性与相也是本来不相干的，但是呢，这个富罗摩尊者呢，就在这个事理方面、性相方面，他认为这个理既然是这个周边于法界本质，清净本然周边法界，那么事呢也应该有这个清净本然周边法界，但是现在的事相的不同，火不能用水，水不能用火，性相本永，本来这个性中啊本具之相，相呢绝对不违背于性，性相本来是远远无来的，但是呢他也生起这种疑惑，认为这个在这个相的方面不能够这个通用于性，因此他生起这种两种的这个疑惑，下边才来请问一佛啊。那么第二个呢，这才说明这个迷悟的隐约有无性，那么这个呢已经是佛的回答了，佛呀给他写法的说明啊，说明这个在迷的众生、在悟的诸佛，无论是迷也好，无论是悟也好， 都是如来藏的水语，所以才有这美物的隐语。那么他呢，实际也没有自信，都是隐如来藏水语不变的，就是那个叫做什么，这个水也法泄，就是应所质量行也法泄。那么现在是所以这个第一科啊，除明事理心相本勇，又分为三科，除移情二虚学三正说。现在这个是所以第一科移情，在这个移情之中呢，移就是弗罗诺准者所升起的疑惑，既然自己有疑惑，所以就请佛呀，祈请于佛而来给他说法，解除他心中的疑惑。第二颗虚学，这如来啊，虚可弗罗诺准者，也准许呀给他学说这种道理，回答他心中所有的疑惑。第三个嘛，就正说啊，在这个疑情之中呢，又分为两科，出虚静而谈书。这个虚静就是解释经家，就是解释经之家呢，他细算弗罗诺准者恭敬于佛的这种仪式。二是谈书，那么正是赞叹如来所说的教法呀，那么叙说自己心中的一切。那么现在是属于第一个虚静，就是叙说弗罗诺准者恭敬于佛的这种仪式。而是弗罗诺弥多罗尼子在大众中，这个尔时两个字是指什么时候呢？就是指这个佛呀已经说完这个四科七大，那么阿难尊者呢已经是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个所悟道理的这个神奇，并且呢用这个句诵赞叹于佛已尽之时。那么简单来说，也是阿难尊者具赞于佛之时，所以叫做尔时了。弗罗诺弥多罗尼子，这个弗罗诺呢，这是翻译，翻译到我国叫做满，这是他父亲的名字。弥多罗此翻为此，就慈悲的慈，这是他母亲的名字。那么这个这位尊者呢，哈起来以这个父母啊而为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满慈。子呢正是随满慈啊二人之子啊，就是家父家母，父母哈起来就是称之为自己的名字，叫做满慈子。那么弗罗诺尊者呢，他在这个十大弟子之中啊，他是属于这个说法第一了，甚至于在这个诸多经典中来赞叹他，他有过去现在未来嘱咐之中都是属于说法第一。在大众中，那么他这一位尊者呢，他也在这个冷也发挥大众之中啊，即从坐起扁担右阶右膝着地，他当恭敬而把佛也。即从坐起，因为弗罗诺尊者他听到阿难尊者请佛所说这个三卷的经文，他心中啊所升起的疑惑，既然自己心中有疑惑，那么自己又是佛的弟子，所以应当请佛呀来给他解答或者除去他的疑惑。那么既然要请于佛，所以自己就从这个座位而起，本来听的时候是大家都在坐的啊，那么想要请法的话呢，就站起来，偏袒右阶，这是偏，这个袒就是个露，是露出自己的右阶啊。本来这个听经的时候呢，也是属于这个铜阶，披这个铜阶衣。那么这是印度的一种风俗啊，假设要是表示恭敬这个尊重的话呢，就要把这个右阶露出来。 有些占地，这个有些占地呢，那么这是在这个印度，也是属于印度一种这个风俗啊。那么他是讲这个有些人占一地，着些不占的。那么我在我们中国呢，是属于这个双些都是快一地的。另外呢，叫做胡快啊，这个胡人就表示印度那一带的人。那么这个呢，也是表示啊，这个恭敬就随顺的意思，所以叫做有些占地。合掌，那么自己合起掌来，就是说，表达自己这个，这个皈依心，就好像我们平时啊，两掌是分散的，合起掌来表示啊皈依心。恭敬，就是表示这个意愿，就是那个树木恭敬啊。或者这个树公那个升起这个敬心的，而把佛也这禀拜于佛，那么这就是口也，恭敬呢可以说是意也，那么合掌又是折地又平坦又解呢，这是属于神也，正是表达他的三业恭敬于佛，表示自己呢向佛呢是有所祈请。大为的世尊，三位众生复也如来第一义谛，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呀、叹述，叹就是赞叹，述就是述说。那么赞叹什么呢？是赞叹以佛，赞叹这个赞叹以法。那么这一课又分为两课，那么这个第一课是叹教，第二课呢就是述请。这个坦教呢，就正是赞叹如来啊所说这个第一义谛究竟无细论法这种的教。大为的世尊，这个大为呢，大为的世尊呢，这一句正是赞叹佛呀、这个自立的这种大恒。三位众生呢，是赞叹佛是利他的这种大恒。复也如来第一义谛呢，是赞叹佛所说之法。所以这里边呢，有这个赞佛的自利利他以及这个教法，所以把它分成这三种。这大为的世尊呢，就是说佛。你好像高义大师这个注文里面有啊，说佛已经运用自己的真实智慧啊，能够断除这个三惑，去戒食无尘沙无明。既然能够断除三惑，所以叫做大为。而且呢，具着这个同体大悲之心，能够普利一切众生，所以叫做大德。那么又在呢？这个杂福众生富有这个杂舍二义，能够啊杂福一切众生，使令众生升起这个尊重恭敬，有这个尊严之心，所以就是大为。佛呢也有这个舍受一切众生这个慈爱之心，所以就是大德。那么就是杂舍二法互相的并用，所以称之为就是世尊，也就下面说的比较如同那个父，那么它是属于尊也，如同母是属于慈爱，那么佛呢具着这两种，具着父之也，具着母之爱，所以称之为这个大为的世尊。那么也有地方的解释呢，也就是说佛呀已经内除三种的烦恼，在外呢能够降伏一切魔缘，所以叫做这个大为。那么佛他能够把众生二种之生死之苦，也能够一切众生之乐，所以叫做大德。那么既然以这个十字自利，以确字来利他，这个二利的究竟呢，所以称之为世尊。其实这个只是文义的大概解释不同，但是意思呢还是一样。三位众生 这个三昧众生的正是说明佛既然烦恼已尽，生死已了，所以呢循循善诱呢也教导一切众生，使令一切众生呢也要了脱生死，那么也要是断尽烦恼，那么这是佛是二力啊，且那个即无尽力圆满之处。那么既然利一切众生，那么就必定要是这也说这个教典，然后才能使众生了解。所以下面讲腹也如来第一义体，这个腹就是腹部，也是也说这个腹部呢指自己的神也，就把这个食指座呢把它腹部以后，然后呢开口也说，就是说法立上。那么所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这个第一义体，也就指的这个楞严经中所讲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意义。这个复也呢，就是这个如来，这个如来就指的这个能说之人，第一义体呢就指的这个所说之法。那么怎么叫做如来的第一义体呢？既然说明是如来的第一义体，也就解变呢，不是九法界众生呀，他能够了知，能够是能证能说的。那么唯有如来是能知能了能证能说，所以称之为如来的第一义体。那么怎么叫做第一义体呢？这个第一，这个第一义啊，在这个第一义之前，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开口之处。这个第一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自性的本体，在这个自性的本体方面呢，你开口便出动念之观。但是呢，佛能够运用这个全球方便的智慧，说这个不可说之法，使令众生呢能够了解，所以叫做第一义体。这个体呢，就是一种审视不虚的一种理论，是此法本来不可说，但是佛呢用这个四其他因缘学者方便说出这个不可说之法呢，使令众生呀可以假借此也也来了解这个不可说之法，所以称之为第一义谛。那么这个第一义谛呢，唯独是佛是能知是能证，然后才能够说，这解变不是九法界众生能够做得到的。那么这是富罗那尊者呀，想要请佛这个除去他心中的疑惑呀，所以写来赞叹于佛这个，并且佛所说之法啊。世尊，长推说法人中，我为第一。今闻如来微妙法音，有如聋人亦不不闻，灵以闻闻，本所不见，何况得闻呢？复虽邪名，令我出惑，今有未想思以究竟，无疑惑地。世尊，如何难被随之开悟，十漏未出，我等会中等五漏者，水尽诸漏，今闻如来所说法音，相以疑惑矣。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二课，这个叫做述请，就是述就是叙述说述说自己呀、心中的疑惑，那么再来请佛呀、这个慈悲开始。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三课，初总述疑请，二别述二难，三请佛开示。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总说疑情，那么这个也是富罗那尊者呀、他这个总的来这个叙说叙说自主啊自己这个心中啊所升起的这个怀疑，所升起的这种心怀疑的这个心情啊、 二别是人呢，第二一个呢就特别的细说啊，那么自己有这个这个四口以及这个七大，在这两颗之中呢，升起这个四为理这种难，那么这个相为性的这一种的难，所以说的升起这个二难。三请佛开始正式的集成于佛陀呢，这些开发指示这么心中这个迷惑。那么现在呢是说这个第一颗啊。世尊长腿说佛人中是我为第一。那么这一句呢正是啊富楼那准者他这个说明在这个往昔以前呢，佛呀常常推举这个富楼那准者，他在这个诸佛之中啊都是属于这个说法第一。因为这个诸大弟子呢各有各的地也不同，但是富楼那准者呢，他是在这个诸大弟子之中呢，属于这个说法的地。那么这就过去佛呀，常常是赞叹他的。那么在这个《法华经》中，佛也赞叹这个富楼那准者，就是说，好像那个汝等皆是富楼那弥陀罗尼之佛。我常称其说佛人中最为第一，不但是这个在这个说佛人第一，而且呢在这个过去啊九十亿佛说呢都是在这个九十亿佛说呢都是啊属于这个说佛第一，因为这个七佛之中呢他也是说佛之一，七佛就是过去的七佛啊，乃至这个假设佛的七佛。那么富楼那准者在七佛之中呢，他也是说法第一，乃至这个乃至之料了，乃至这个未来这个邪界的诸佛，那么佛本师呢是属于邪界的第四佛，乃至未来邪界之中的七佛呢，那么富楼那准者呢，他也是这诸佛之中属于说法的第一。可以说明这个富楼那准者，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中呢，在这个诸佛呀、出世说法之中啊，他都是随顺如来呀、也说教法，那么都是属于这个诸大弟子之中呢，都是属于说法第一了。所以那个本师呢，就赞叹他说：“那个自身如来呢，无能尽其言论之辩。”这除了这个诸佛如来之外啊，没有哪个人能够啊是这个穷尽富楼那准者他的这种辩才。可见富楼那准者呢，他已经达到这个事无碍之辩了。所以佛说，那么现今在这个在我的座下呢，那么诸大弟子中呢，富楼那准者一样是属于说法第一。那么而且在这个阿含经中，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佛也赞叹他，以往佛法之中啊，这个善能广说分别法义辩才无碍，这是满持之第一。这是可以说在这个阿含经中如来也赞叹，乃至法华经中如来也赞叹。因此那么他就富楼那准者就说了，说世尊长腿，所以在十的之中呢，世尊常常推举我，这是我呀，在这个说法人中呢是最为第一了。那么富楼那为什么要自己举出这一句话来呢？他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的目的啊，正是学法我富楼那在这个三世诸佛呀之中都是属于说法第一。可是呢，现今在这个楞严法会之中啊，如来所说这个，这个事理无碍、性相本永的这种道理啊，我是听不懂。我连我说法第一的人都听不懂如来所说之法，那么何况其他的人呢？
那么这正是要表达这种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来所说这个第一义谛呀，这就烦了，我根本就听不懂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了不了解。所以下边就讲了，今闻如来微妙法音呀，那么现今我在这个楞严法会之中啊，听到如来所说这个微妙的法音。这个微妙法音指什么呢？就是指的前边那个第一谛。那么第一谛之法究竟是指的什么呢？就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会是鬼理性本具象的这种道理。那么这个法音是指如来所说法的法音，微妙就是指这个如来这个言音或者文字语言之下所缺的微妙之义理。那么佛的言语我可以听得懂，佛的法音我也一样听得懂，但是用这个语言文字啊文下所缺这个义理的微妙之义理呢，我听不懂，究竟是怎么回意思呢？我听不懂，是这样，叫做微妙法音。那么这个微妙法音呢，就是说这个经为奥妙这一种这个说法之音，理以这个言语之下所取的义理。那么这个也就是正式说明这个四可其大呀，说明这个四个是每一法。你看如来在前边那个四可其大之中，每一法每一法都是如是。这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即空即假即种，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所以这种道理我不了解，所以叫做微妙的法音。那个法音呢是谁所取的，微妙的意呢是谁法音是谁能取的啊？微妙的意呢是谁所取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是前边呢如来所说这个先来赞叹如来所说这个第一谛之法，然后呢就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我听不懂这种听不懂这种义理。那么下边呢又举出一个譬喻来，说有如聋人一把不外灵以文蕊本所不见，是何况得闻呢？那么这正是举出这个譬喻来，这犹如啊，就譬如一个这个聋子啊，他这个耳朵是聋的，听不到。既然这个耳朵是聋，而且呢，怀这个意就是语，这个意者就语，这语约的在这个八部之外，这一八部之外，灵以文蕊，灵的就是聆听，他聆听于这个文字的声音，聆听于这个蕊虫的声音。那个蚊子的声音是特别小，蕊虫的声音呢也一样是特别小，而且呢还站在这个一八步之外，并且呢自己还是个聋子，还是个聋人，表示这么小的声音把一八步之外，自己还是个聋子，怎么能够听得到呢？可以说是根本听不到，所以叫做本所不见，是何况得闻呢？这个本所不见是什么呢？这个蚊子这个蚊蕊呀，它这个身体是特别小，我这个眼睛呀根本就看不见。既然连它的身体都看不见，那么它所发出的声音呢，我怎么能够听得到呢？就是何况得闻。那么用这个譬喻，你看这个如意大师这个注文里边和这个法啊。那么这一段呢，也正是呀、叙说这个富罗罗尊者呀、他这种迷惑的这种相状啊，也就说出他这个生起疑惑的这种有志。这个聋人呢，譬喻什么呢？就譬喻这个声闻语界这二乘之人，因为声闻语界二乘之人呢，他只是断除了这个我觉。正得我空的真如，法执呢他没出去，法空的真如呢他没有正得，也可以说只是了他这个分段的生死呀，除了借尸而活， 无名火呢，它没有破。因此呢，他不能够听不懂这如来如来说的怎么样清楚，怎么样的明白，因为他没有这个总道的智慧，所以听不懂。所以上次那个妙净法师啊，就是讲帖子讲了一句，还是提示不要认为自己听不懂呀，是人家讲的不明白。其实讲的人呢，讲的很明白，但自己的智慧呀，有所不同，所以对于道理呢，就是不了解。你就好像这个阿难尊者所提请的佛所说的都是这个圆融五个圆三谛理，但阿难尊者呢是大开圆解，佛罗伦尊者虽无学呢，那么他不了解。什么理由呢？是没有这个中道的智慧，自己这个智慧之力还是不够。并且呢，这个好像那个楚国在这个野教啊，这个出信，那么四国俄罗汉呢，在这个野教这个七信，所以他这个智慧的力量不够，所以他不能够了解如来说这个第一体五系人之法。这个八部外，这个八部外是比什么呢？就比这个礼服的境界呀、啊，甚远，这很远很远。怎么叫做离佛的境界很远呢？就是说这个楚国是属于野教的楚信，四国是属于野教的七信，那么还有这个八信九信十信乃至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十假行等觉，所以离佛的这个位置啊是特别的远，叫做依八部外。对于佛的这种境界呢，那是可以说是不见不闻，就如同那个华严经中所讲呀，有也不见圣罗神，有而不闻月等教，这正是表达二乘之中啊，没有这个中道的智慧，第一谛的智慧。这个闻蕊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如来所说这个微，就譬如这个微妙的法音，也就前边所说的这个三界经文，好像这个学界，好像这个世可其大，这都是如来的微妙的法音，以如来微妙的法音闻意之下所取的微妙的义理，就是即空即假即种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然，是周遍法界。那么二乘之人呢，既然没有这个中道的智慧，所以叫做本所不见，就是譬喻啊，这个声闻只有他的慧眼，而不能够见到啊这个佛法之外的佛法之道，这个中道这个义理，而且佛的这微妙之境界呢，他也不能够见得到。那么何况得闻呢？那么二乘之人呀，只有这个慧耳。那么你要给他解说这个空理呢，他可以了解，你要给他解说这个总道的义理呢，他听不懂了，就譬如那个无明，这个无明会啊，障碍到他这个这个圆融五的道理听不懂的，也是不问所取的实义了。那么这个正是啊，拿这种譬喻啊，正是表达出来佛罗伦尊者啊，他这种疑惑的这个状态。不过其实实在呢，也的确是如此。二乘之人呢，只有这个慧眼、慧耳，所以他不能够接到如来，这个，如圣罗神，也不能够去听到这个圆净之教。因此，其楞严经呢，也的确是说明这个中道这个第一体无虚名之法，所以呢，这个二乘之人呢是不能了解，就在于此。佛虽学名令我出火，今又未出失意，究竟是无疑惑地。这个佛呀，在这个前边三界经文之中，虽然是这个学说分明，就算说的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 就是开始完的，把这个眼睛弄小点的，这个眼，这个眼弄小点的。令我啊是初一，这佛呀、啊、在前面这个三卷经文之中啊，已经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说明这个万法唯心之意，是可其大的解释如来藏妙真如性之理。那么佛说这种道理，目的是在什么地方呢？令我初一，意欲呀，使令我等呢。除去我们这个法执之疑惑。为什么说明这除去法执之疑惑呢？因为这个四可其大都是讲的这个四可其大之法，在这个四可其大之中无我，那么二乘之人已经了解，但是四可其大每一法每一法都是这个也是本的本性自空，是了不可得。但是这种呢，佛本来是让我们除去这种法执之迷惑，可是呢，我们这个凡这个所执障重，无明惑呀太强，所以呢，这种疑惑呀，我们还不能够了解。仅有未相实意，究竟无疑惑的。但是佛虽然让我们除去这种疑惑，可是今天呢，那么我们一辈这个二乘无学之人，仍然呢未能够啊被这个四可其大啊这个会事如理这种理论呢，不能够详详细细啊究竟是明白这一种道理。十一就是指的第一体。那么如实的第一体之理呢，我们不能够质疑这个究竟彻底的一点疑惑没有。所以呢，不但是不能够解除我们的疑惑，而且由此呢还升起了我们这个种种的疑惑来。所以说有未想啊，这个仅有未想实意究竟是无疑惑之地了。本来佛的目的是除我们的疑惑的，因为这个四个其他就是一句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世尊如阿难辈随着开悟啊，泄漏未出，我等会众等无学者随尽主漏，仅问如来所说法音相以疑惑矣。那么下面这一段呢，这也就把它分开来讲了。前面这一段是世尊如阿难辈随着开悟泄漏未出，那么这一段呢，就说明这个有学这一类的人，就如同阿难真人，他是非有学啊，有学这一类的人，那么他们呢已经是大开眼界了。为什么他们能够大开眼界呢？因为他们这个所执障比较轻，他们但是不能够断除见识，了他这个分别生死呢，这是非他们的烦恼障重。那么其余的这个一七二八这个大恶罗汉，他们已经断除了这个见识日火，了他这个分别生死，可以说他们这个无这个烦恼障比较轻。但是呢，听佛呀所说的不能够彻底圆悟如来藏性圆三体理，那么这是他们这个所执障重，所以各有各的这个长处，也各有各的这个短处。如阿难辈，这就如同这个阿难这一类的人，那么他们是居于这个有学之地了。随之开悟，虽然他们听到佛所说的三卷经文呢，这个文下说出的义理，他们能够达到这个大开圆解，是彻底的了悟如来藏妙真如性。会这个一义之法都是即空即假即中，同意如来是这个空如来藏，是不空如来藏，即空不空如来藏之义呢，是永和是无疑，一点疑惑都没有了。但是呢，泄露未出， 可是他们呢，在这个六根之中啊，无始以来这个习气的毛病，那么这个有漏之法还没完全除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死活尚在，所以在这个学地，在这个有学之地，继续的还要学习的断除这个死活，然后才能够或者是出三界。这正是说明这个一辈有学之人呢，他们的长处，习漏未除呢，就是他们的过处。我等会中等五漏者，随尽诸漏。那么下边呢，正是说明我等是指富楼罗尊者。那么他们呢，是随一类这个已经成就这个五学圣位之人，正的这个五学的果位之人。那么他们呢，一样是在这个冷夜法会之中呀，这个长水中随佛来听经闻法。等五漏者已经是在已经啊是等上这个无学之位，就是再不来再没有这个漏落于三界的这种见识，这是等上是无学之位，正入这个撇空之力，成就这个无我的智慧，以无我的智慧呢正在这个无我的真如了。水尽诸漏，可是虽然我们已经除去这个烦恼这种习气。